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1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讲而有理嘅《无法之地，众目之下》。
大家好，呢度系粤讲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嘅47人案咧就开审啦吓，讲紧咧就话要90日左右咧先至会审完嘅。咁啊睇到而家嘅情况咧，47人入边咧有16个咧系完全唔认罪嘅。咁啊而家嘅情况大概系咁样，47人案拖咗2年多先话嚟审咧，会唔会系有意无意咁将呢个事情拖后，想等人咧呢一个淡化之后咧？等人哋冇人支持咧嚟呢个开审呢个咁嘅47人案啦，其实而家开审之后有冇人支持咧？国际社会又点样睇呢个47人案啦？近期呢个李家超又话要派机票，又话要呢个去宣传香港咁，其实47人案嘅开审咧会唔会受到咗呢一啲咁嘅关注，而呢个宣传咧又系泡汤咧？咁今日请阿卢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就係而家香港好似一個分裂嘅形象，一方面呢就係李家超就要歌舞升平，派好多嘅機票啊，同埋好多其他嘅禮物呢俾即係好多人啦，俾全世界好多人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47人初選案呢終於呢就係開羅啦。咁呢一個案呢就係繼黎智英之後香港最大嘅一件案。兩件案都是有即係政治性的啦，政治性的迫害啦，可以咁講啦。咁啊，黎智英咧主要是針對黎智英佢嗰個言論自由、佢個出版自由同埋佢個財產自由，即係作對佢嘅攻擊啦。而對呢個47人嘅初選案係對呢47個人，當然而家有啲就已經係佢成為控方嘅證人啦嚇，你可以話佢變節啦。咁但係基本上係對呢40多個人咧，佢個政治嘅參與。在基本法的範圍之內的政治參與的打壓的。那這個47人案就是2月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正式開審，那個3個法官呢都是港區國安法即是指定的，有一個就病了，但是2個現在來說他會有替代，有3個都是指定的法官。那就各國的領事呢都到場旁聽，這些國家是包括了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捷克、德國、瑞典等等，還有一些我們可能不太知道的。另外呢就也有外國的很大的傳媒都有報導，其中包括了英國的《金融時報》和彭博社，美國的彭博社。那就可以說這件事是很觸目的，我剛才說了黎智英是最觸目的，跟著這個案都是很觸目。咁即係一開始咧，就有一啲所謂嘅排隊黨咧，就喺度通宵咁輪候，要攞嗰個籌入去旁聽啦。咁呢啲人咧，就其實唔係真係有對呢啲案有興趣。聽講咧，有啲佢接受訪問時，亦都透露咗自己攞錢嘅，攞150蚊到300蚊不等啦。咁即係所以呢一個咁樣嘅用咁嘅方式去霸曬啲位，俾一啲真正有興趣嘅人冇得聽，呢種咁嘅做法，一開始就係唔公平噶。就是太難看，做得太難看，這種這樣的安排就已經知道預示著這個案的發展都 是會令人覺得是很不恥的。那就或者我們稍微講一下這一場的47人案它的背景啦。在反修例之後呢，那個首場的立法會選舉本來在2020年的9月舉行的，咁就民主派就自己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唔好自己打自己，分薄曬啲票源，所以佢哋咧就係喺2020年嘅春天咧，就大家走埋一齊去商量點樣去爭取到呢一個立法會嘅35席，起碼35席，因為立法會有70席啊嘛，起碼35席。咁如果35席加即係、就是、多過35席咧，咁佢哋就係多數黨噶啦。一個民主的同盟的初選呢 係喺2020年嘅7月11號到12號舉行，嗰陣時咧香港已經通過咗呢個國安法㗎啦。投票人大概有61萬人，就係咁嘅情況。民主派佢自己有不同嘅光譜啦，但佢都叫自己民主派，覺得佢哋係行使緊基本法俾立法會議員嘅權利。佢用呢一種方式去抗衡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好不公平嘅做法，呢個即係唔止係不公平，係好多其他嘅制度暴力嘅做法。但係咧，北京當局或者係港府啦，就認為呢個方式用咁嘅方式係奪權，係傾覆政府嘅。佢哋認為咧，即係呢啲嘅議員咧，如果用呢種方法咧，就會真係會入到立法會，成為真正嘅議員啦。佢哋就會利用佢哋嘅職權咧，就係、是、會無差別咁樣否決政府嘅預算案，因為佢哋係人多嘛，所以無論政府俾乜嘢預算案，佢哋都會係否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行政長官咧就可能就要解散立法會，重新重組立法會。但係重選之後咧，佢哋仍然呢啲民主派咧仍然會係否決預算案，最終令到咧行政長官咧就辭職，就係、是、咁樣。
如果俾民主派成功咗嘅話咧？他们这样的做法你认为合不合理呢？
这样的做法当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的一个议会的做法啦，是吧？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些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公民抗命的其中一种，是因为整个香港是累积了很多的不公，经历了很多的制度暴力之后的一个方法。那些我们就太远，我们就今天就不再去重复了。那今次也是举世未见过的，就是47人里面呢，有超過30個人咧，當時嚟講係民選嘅立法會或者係區議會議員，即係全部都係即係政壇嘅人物嚟嘅。咁今次嚟講就有2/3嘅人到咧，就係選擇認罪。咁呢啲認罪嘅人當然亦都係有我哋好熟悉嘅黃之鋒啦，有阿岑浩輝啦，有朱海迪啦，有為咗佢哋嘅一啲嘅我哋都唔係話太清楚嘅原因。其中的原因就可能他们不想真的坐那么久，想着以有用之身出了监牢之后，他们又还有所作为，总之他们就认罪了。有16个就不认罪，其中包括何桂南、陈志全、这个林卓廷、梁国雄这样。那么即是认不认罪都好了，总之呢就根据这个国安法呢，如果是你罪行是很嚴重的，或者是首要罪行，即是一個罪犯的話，即是從他們的角度，就會面臨10年至終身監禁這樣的刑罰。其他積極參加的呢，就可以判3至10年，再沒有那麼積極的普通參加的呢，要判3年以下，就是這樣的情況。咁呢就控方在庭上透露呢，有4個人呢他们是认罪的，他们还会是以控方证人身份作供了，就是站在这些人的对面的了，就是他们可以说是用他揭发其余的40多人的罪行，或者提供重要的线索来被考虑减刑了。总之就是大家知道他是从被控变成控方的证人，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这4个人就是林景南、欧乐轩、赵家贤同埋钟锦麟。暂时讲，我哋唔想评论，因为我哋未知道佢喺庭上会爆啲咩出嚟。嗱，呢个系以后嘅事。咁喺讲翻2月7號咧，主控官主要系针对戴耀廷，话佢系喺2020年嘅4月28號喺《苹果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讲到真滥炒十部，就列出滥炒十部曲嘅时间表同埋路线图。但系喺呢个开案陈词嘅时候，戴耀廷就说，如果中共尝试强行全面接管香港，剥夺香港人的自由、自尊和自主，香港人会抱坚定的信念，会被迫踏上滥炒的道路。他说温和守法的香港人会被迫步步地走向公民抗命，甚至是勇武抗争。其实这几句话就已经将整个的历史，就是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讲出来了。咁亦都有好多人就覺得啊，即係網上都有睇到一啲就話，基本法係容許即係呢啲行為嘅，即係喺冇國安法之前，上邊即係47個人，佢哋只係按照基本法允許嘅情況之下爭取自由，係爭取民主抗衡政府，並冇違反任何嘅法律。嗱，呢啲係一個睇法，即係大家攞出嚟就俾大家聽下啦。 咁咧就當中有一個插曲，就係有出咗條片嚇，就影咗戴耀廷，當時係戴耀廷係2020年嘅5月喺呢個新界西地方選區嘅協調會議裏邊咧，俾人影咗。當時佢就講咗攬炒十部曲嘅。咁呢個人咧，亦根據自由亞洲亦都係根據海外網媒叫做菱角嘅消息話，影呢條片嘅人咧叫陳鑫，佢係民建聯議員助理嚟嘅，以前啦嚇。咁咧佢就參加咗戴耀廷嘅風雲計劃，跟住咧就入咗去泛民個圈裏邊，佢潛伏喺戴耀廷身邊2年。其實呢啲做法係非常之係點講係好 standard 嘅，中共嚟講一嬲。佢對一啲意見嘅團體，佢一定係咁做嘅。咁但係我諗當時個香港人都仲未知道，原來呢個佢哋已經被釘上啦嚇，可以咁講。咁呢個係就喺呢個香港裏邊嘅情況。香港裏邊嘅情況，我哋見到好多嘅嘢而家發生緊，大家都好多人係注視緊呢件事情點樣發生。咁但係喺海外亦都有好多人注意呢件事情點樣發生喎。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媒體，國際媒體有注意，同埋好多嘅。在住香港的外國領事館的人很注意，他代表各個國家很注意之外，在台灣的香港學生也都發起了一個聯署聲援被告，就他們現在很快出一兩天之內就已經是聯署人數已經達到82個，其中是有議員有學者。值得提的就是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陳建文咧，佢而家喺國立政治大學嘅社會學系裏邊咧，就係做客座教授嘅。咁當然佢亦都有份去簽呢一個聯署啦。另外就有亦都7個民間團體參與，咁即係台灣嘅香港學生係做緊嘢嘅。佢哋發出個聲明，個聲明講得非常之好。佢話47人初選案係港區國安法通過後規模最大嘅政治迫害。佢話港區港府透過設立國安法官、取消陪審團、剝奪被告公開審訊權這些這手段，徹底踐踏了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說中國政府只是想做一場 show， 最重要的目的他要撲滅香港人的希望和勇氣，就是這個是台灣的團體。
在中共和港府的表演之下，只要是留意這件事的人都對中共的認識會越來越清楚的。很明顯他這個聲明就是了。
咁就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加拿大發生噶啦。呢個都我覺得都幾巴閉。加拿大嘅多倫多嘅台港社區咧，就聯手舉辦咗一個台港宴。咁呢個台港宴就當然就係好多嘅台灣嘅同埋香港嘅人走埋一齊啦。值得注意嘅就係今次呢個台港宴咧，加拿大嘅參議員3個黨嘅都到齊，不僅係有執政黨嘅自由黨有人到。最大的反對黨這個保守黨，而保守黨這個 Pierre Poilievre 咧係好有希望，即係如果再選係選到佢嘅。佢自己親自到場，佢嘅副黨魁亦都一齊雙雙出席。另外咧就係再一個加拿大兩個反對黨啦，新民主黨嘅佢哋嘅議員亦都出席。台北市嘅市議員咧叫做苗博雅咧，亦都遠道喺台灣嚟到參加。咁香港嘅歌手鄭敬基，我諗好多人都識得佢。佢嚟到多倫多定居啦嚇，咁佢就喺呢個席上咧就呼籲所有嘅人都關注呢個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今次被囚被控呢件事嚇。咁我覺得加拿大有3個黨嘅反對黨就出埋自己嘅黨魁啦，即係我覺得就都係算係大件事噶啦。咁就希望就係能夠亦都引起加拿大人對呢件事，加拿大嘅國會對呢件事嘅注視啦。咁而家咧就係喺海外都有一個好奇怪現象，就係台灣人同埋香港人走埋一齊，又同當地嘅政府走埋一齊。就加拿大嚟講，加拿大以前係對香港就好熟悉啦，因為有好多香港人係其實就加拿大人嚟嘅。咁但對台灣不嬲都係唔知道係乜嚟嘅。但係而家嚟講就唔同啦，台港同埋加拿大人都互相有咗一個對中共嘅即係一個認識。即係港台就一定有啦，但係加拿大人係透過呢啲，再加上即係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好多事情發生啦，係嘛？譬如最近嗰個氣球嗰、那個間諜氣球都經過加拿大嘅上空啦嚇，咁所以佢哋咧就係會係好注意呢件，好注意中國大陸究竟發生咩事，中共究竟做咗啲咩招數係對付其他人嘅。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嚟嘅。
呢一種發展咪又多謝中共咯，因為中共促成咗。 台湾人和香港人走在一起嘛。
咁另外一個當然就前一排就係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咧，就提名六個我哋過到熟悉嘅人士咧，就角逐今屆嘅諾貝爾和平獎。咁呢啲人就黎智英啦、李卓人啦、周幸彤、黃之峰、何桂南，仲有陳日君。咁而目前咧，除咗陳日君病緊之外咧，五個都坐緊監嘅，被關押緊嘅嚇。
咁啊，李家超成日都話要講好香港故事，邊度揾到好嘅香港故事俾佢講啫？
即係今次嘅提名，我覺得都係可能要講講，即係有共和黨嘅參議員 Christopher Smith， 大家都好識佢噶啦。仲有咧就係民主黨嘅參議員，佢叫做 Jeff Merkley， 仲有民主黨聯邦眾議員，佢叫 Jim McGovern， 同埋共和黨嘅參議員盧比奧 Marco Rubio， 呢個好熟。四個議員有參議員，有眾議員，又係共和黨，有民主黨，佢哋就係提名。咁咧就中間我諗拉線嘅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中國問題專家，佢叫做林培瑞，佢係美國人嚟嘅，叫 Perry Link， 佢講嘅北京話咧係非常地道嘅，但係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查一查佢，聽一聽佢嚇。咁咧林培瑞係六四嘅時候佢親臨現場嘅，可以話佢係當時嘅一個見證人嚟嘅，六四嗰件事發生嘅時候，佢一直都係好注視香港發生嘅事情。咁佢講咗，佢話今次咧得唔得到獎咧唔緊要，主要就係將香港嘅事實向全世界去散發。另外咧，佢都話佢話三年之後仍然有跨黨嘅議員係撐香港，就表示美國仍然係非常之支持香港嘅。咁林培瑞本身就係喺美國教緊書嘅嚇，咁佢本身都係一個美國人嚟，但最對中國嘅認識係好深嘅，對或者係對中共嘅認識係好深嘅。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很长时间，亦都是因为六四的情况似乎不让他回到中国大陆。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也都是关于加拿大的。加拿大是自从香港很多人受到打压之后，他们出了一个救生艇计划。这个救生艇计划意思就是说，香港人只要你是在加拿大读过去五年毕业的，加拿大畢業好，或者是香港大學畢業好，香港的大學啦，或者是他認可的全世界任何一間大學畢業都好，那你可以來到加拿大，給你三年的工作證。三年裡面呢，如果你有一年你是工作，你真的找到工作的話，你就可以申請成為永久居民了。那這個就是加拿大的救生艇計劃。那現在來說呢，有很多人之前就做了很多事啦，香港人啊，加拿大的華人做了很多事。加拿大政府終於真的決定就延長這個救生艇計劃到2025年的2月7號。以前就說你過去五年畢業，你要五年之內畢業你才可以來，現在不是，你十年之內畢業都可以來。那我就覺得即是範圍大了很多了，即是多人可以來很多了。那呢，這個也是代表了加拿大知道香港發生的情況，知道有些人是非走不可，知道不走的話他們 會受到迫害，或者生活的質素會差得很緊要。這個是代表加拿大對香港的關注，這個也是跟剛才說的美國或者英國新偉誠答應了救黎智英，我們暫時還未聽到他說什麼，這些都是國際上對香港的現實的一個反應來的，就是這樣。而這個現實跟李家超眼中的現實呢就差很遠了。李家超一日到黑就是要招攬人才，要去重返國際，是吧？他成日都在那裡說，就是因為疫情所以搞到香港這樣，現在要重返國際。其實疫情是一個原因，更大原因是國安法這件事。
人家加拿大真的招攬人才了，而李家超是說搶人才，怎樣搶啊？
什麼都好了，他現在最近搞了一個 Hello Hong Kong， 就是你好香港的宣傳活動，出來講話，自己又弄短片，咁咧就歡迎即係全世界嘅人啊，無論係旅客又好，投資者、企業家都好，係嚟香港玩啊咁樣。咁咧我亦都睇到喺呢一度啦，喺北美喺我哋嘅 YouTube 裏邊咧睇到好多，突然間多咗好多嘅 Discover Hong Kong 嘅宣傳片喎。見到郭富城用英文喺度介紹香港，咁亦都仲有其他好多嘅不同類型嘅短片。咁當然即係好引起大家嘅注視嘅就係、是。即係李家超派50万张免費機票啦，咁就七月咧就向香港市民同埋大灣區咧嘅居民再各派8万张嘅機票，加埋就係60几万张噶啦。 咁咧就佢預計活動會吸引150萬名嘅旅客訪港。之外咧，佢又喺度派100萬份價值至少100港元嘅消費優惠，有啲係餐飲啊，有啲係商或者景點嘅嗰啲 coupon 啦嚇，消費優惠券啦。咁啊，總共用咗香港就1億嘅港元咁多噶啦。咁就當然呢1億港元都包括咗好多嘅而家好多嘅短片係喺 YouTube 出現喺度宣傳。咁我自己喺度講咧，就覺得佢想描繪到歌舞昇平，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仍然係以前嘅香港嚇。而家疫情過咗啦，我哋同國際無縫接軌啦，大家快啲翻嚟啦。但我覺得係會有人嚟嘅，你既然派免費機票，就一定會有人嚟嘅。咁但係香港之所以香港，唔係因為你派咗個機票，好多人中意香港或者覺得香港有魅力，唔係因為你嘅免費機票，而係因為香港好自由，樣樣都好有條理，樣樣都好透明啦。有公民社會嗰個樣啦，又有法治啦，你唔使話驚你講錯句説話，即刻俾人嚟拉話你犯咗國安法啦。另外就有好多元啊，好有創造性啊，好有活力啊，好好玩。就係咁樣，咁而但係你50萬張嘅或者係更加多嘅機票，更加多嘅獎品，係咪可以為即係香港喺佢吸引人嗰啲咁多嘅方面增值咧？我真係懷疑。咁就梗係有人嚟嘅，你免費咪嚟咯，玩下飲飲食食之後就走啦，係嘛？但係香港已經佢自己本身嘅價值同埋佢嘅特色同埋本色咧，係已經即係消失得好緊要㗎啦。而呢50萬或者更多嘅機票冇辦法喺呢啲方面為香港增值，就係咁樣。咁啊，李家超即係除咗佢係好用力咁樣去做呢樣嘢之外咧，我相信佢而家都開始知道咧，香港喺國際嘅眼中咧，不但係即係違反呢個法治、侵犯人權，就係燒毀公民社會咁簡單。而家嚟講咧，香港仲成為咗一個來自中國的假貨由香港轉運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港口。前一排我們都講過，美國說去到美國的假貨75%是來自中國，而很多是由香港轉口。最近有一個美國的智囊機構叫做 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 一個這樣的機構呢，它發表一個報告，就話俄羅斯去年嘅集成電路入口量雖然咧就減咗好多，因為有好多個制裁啦，但係從中國同埋香港嘅入口咧大幅增加，係比以前即係21月份為例啦嚇，係比以前增加咗55%嘅，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嘢咧，係透過香港轉入去，我唔知啲係邊度嚟㗎啦，係咪香港生產咧，抑或大陸生產咧，係透過香港轉入咗去俄羅斯，咁呢樣嘢俾美國睇到，咁啊好多呢啲即係呢啲貨品咧，係軍事同埋民事用途嘅，兩樣都得。咁一講到軍事用途，美國當然就好緊張啦。咁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就建議，即係美國同埋啲同盟國一定要查出呢啲供應商佢後邊究竟搞乜嘢嘢，然後擴大呢個制裁嘅範圍。咁所以而家香港，即係除了係假貨天堂，以前就真係真貨天堂啦，係嘛？香港是購物天堂，而家是假貨天堂。假貨天堂又未必喺香港買，而係運到去其他地方，是中共利用了香港去賣呢些假貨，然後中共又利用了香港轉口銷俾俄羅斯一些美國認為很有問題的嘢，呢些嘢係可以變成係軍事用途的，咁所以即係可能遲早被制裁之列啦嚇，即係香港。所以就在李家超在盡力這樣去展現香港好像一切如常，任何壞事沒有發生過的同時，其實香港在國際的心目中是另外一件事來的，它是一個假貨或者是一些有問題物品的轉銷港之外，它也是一個被迫害的城市來的，所以大家的看法是很不一樣，很不相同。
在這種情況之下，哪一个还非常放心地来香港呢？不单止国安法，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在香港转口的话，会不会被人家怀疑你是可能转口毒品，可能转口违禁的东西呢？那真的香港的港口变成黑港了。这里就讲了，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中共港府无赖非法找捕香港人。
唐人街，
我而家睇到香港嘅新闻，特区政府将47个民主人士之下咩毒手将佢哋判刑啊！
唉，以文啫，特区政府呢班人啊，正式系土匪嚟嘅，佢哋冇人性嘅。最初佢哋捉到55个人，已经还押咗好耐噶啦。而家咧就打算对其中47个人要定罪，呢个罪名咧就好重嘅，系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呢47个人只不过系参选啫，按照香港嘅法律，人人都可以参选，同时亦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与选举本身系冇犯罪嘅，只不过佢哋而家话佢哋喺参选之前就相互勾结，打算颠覆呢个政权。
嗱，老实讲，而家香港无论边一派嘅民主人士想话建议我哋去试选，我哋去参选，就算你点样做，香港特区政府都唔会承认嘅。整个香港嘅政制喺大陆政府嘅控制当中，咩开庭啊、政制啊、点样处罚啊、点样判刑啊，通通都系形式。
唉，大陆政府使鬼搞咁多动作咩？佢而家要拉要杀，点都得啦，明眼人一睇就知啦。佢主要做呢啲嘢咧，就系吓香港人啫嘛。你哋边个够胆再喐？一喐咧，我就拉你哋。兼夹而家佢嘅刑罚好重噶喎，所谓嘅首要分子就话判10年以上或者系终身监禁，积极参与者咧就话判3年至10年，其他参与嘅咧就话要判刑3年以下或者系禁闭式嘅刑罚，真系太过分啦！
其实香港政府就系喺度做戏，佢而家搞呢啲咁嘅审讯形式，唔止吓你哋啲香港人啊，即系大陆啲人，你哋都要小心。
系啊，其实你睇呢47个民主人士，佢哋所做嘅嘢，按照程序嚟讲，都符合香港嘅选举法同埋基本法。
真正嚟讲，犯法嘅咧就系香港政府同埋大陆，因为邓小平最高国家领导人一早讲咗，香港系50年不变，系一国两制。97到而家先至20几年啫，未有内疚50年，所以国安法本身就系违法嘅。而家仲恶人先告状，迫害良民，你睇住嚟啊！佢哋实行比天收啊！
所以中国古代咪有句话咯，叫做恶法非法。呢、这个国安法本身就系一部恶法，佢哋唔应该系法律。
嗱，香港特区政府将大批民主人士困晒喺监仓，判佢哋重刑，但美国嘅国会议员就将其中6个民主人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你话几咁讽刺呢？
系人都知噶啦，大陆政府一直都系血腥统治噶啦，杀无赦啊！
嗱，大陆仲有样衰格啊！当嗰日法庭开审嘅时候，咁喺法庭外边就有好多人排队等嗰个旁听席票噶嘛，咁有好多人呢隔晚就喺嗰度排队准备攞旁听席票啦，咁后嚟就俾啲网民发现咗，有班排队党有意喺度攞咗啲票，唔俾嗰啲被告嘅家属入去法庭旁听，仲讲明嗱一个位咧就俾500蚊。如果呢件事系真咯，我就觉得呢啲咁嘅排队党冇晒良知，认钱唔认人。
嗱，而家好多人都话大陆想挑起世界大战添，所以就放咗啲气球去美国，即系溜打啦。
系啊，中国嗰个白色嘅大气球啊，你话有几大啫？佢下面吊嘅嗰个专门做侦察用嘅嘢，仲带有太阳能板嘅，竟然有3架巴士咁长咁大，从美国嘅西海岸一直飞到东海岸。特别在美国一个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初呢，大陆政府就炸懵，说这个气球不是我们的，还叫那个环球时报的前总编所谓的胡雕盘出来讲嘢。这个气球是哪个粉肠摆上去的，是不是想挑拨我们和美国的友谊关系？
哇，这样搞法不就是拆叫捉贼？
点知第二日中国政府就承认咗呢个气球系中国放上去嘅， 仲叫美国唔使担心，嗰、那个系民用气球，系专门搞气象用嘅，绝对冇军事用途。
哇，咁都得，真系呃鬼食豆腐喎、啊！当美国佬 short 啊，真系激嬲咗美国佬，打起仗上嚟，唔系讲笑噶、啊。
按照国际法咧，就凡系有外国嘅飞行器，一旦飞入自己嘅领空，就有权将佢打落嚟。所谓飞行器呢，就包括飞机啊、火箭啊，同埋呢种气球啊，就包括而家大家都玩嘅嗰种无人机仔，都唔可以随便入到人哋嘅领空。美国呢一次算係好忍让㗎啦，几日之后先至打佢落嚟。
嗱，美国对外宣布呢，佢点解要打佢落嚟，就话呢个气球每逢飞到去美国嘅军事基地，就喺度盘旋一轮，影咗好多相先走。摆明就是用个气球去刺探军情啦，所以美国最终将佢打咗落嚟。响打咗落嚟嘅气球残骸里边，系揾到由湖南株洲军工厂制造嗰啲标签。
总言之，呢单嘢就搞到好大，都唔知点样收科。嗱，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佢就话美国就唔应该用武力嚟射低我哋嘅民用气球，呢、这个就系明显嘅过度反应啊！我哋对美国呢一种做法表示严正抗议，到时我哋会使用必要嘅手段处理类似嘅情况。其实就系摆明美国佬，我唔射你噶。
嗱，老实讲，帮你就不帮亲，帮亲就打死人。咁大陆嗰边真系放咗啲气球过去人哋嗰边，嗰、那个气球仲要喺正人哋军事基地嘅头壳顶度氹氹咁转，咁人哋条气梗系唔顺啦。你分明是试探军情啫，咁即系漏打开声噶喎。仲有，我唔系争边个嘅问题，我自己都系中国人，我冇理唔争翻自己中国噶嘛。但系你今次明明系唔啱啊嘛，你个气球入咗人嘅领空，你冇讲 sorry， 仲话要严正抗议，哇！你有冇学得咁交关啊？你喺自己中国虾到我哋啲百姓气都冇得唞噶啦，而家你仲要虾到国隔离。美国佬使乜俾面你啊？而家最担心就系激嬲咗美国佬发动战争，咁就大镬啦！
唉，老实讲啦，美国佬已经俾足面俾大陆噶啦，你试下飞入肥仔金嘅领空啦，一秒钟就打到你落嚟啦。但系呢次美国啊，隔咗三四日之后先打落嚟，美国政府担心一旦打爆个气球跌落嚟之后，老百姓会受伤，情况就严重啦。就算是这样，中国政府认为我的气球去到你领空兜到一大圈，横跨整个美国，你都不应该打落来，因为它是民用气球，而且失去了控制。
哇，大陆那边这样的大话都讲得出的，美国佬信他之奇啊。
边个都看得出，这次中国大陆的气球根本就没有失控到。他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路线来走，最初从中国出发的时候就去到台湾领空去刺探了台湾的情况，然后又飞去日本，这些都是卫星图片看到的。从日本他又飞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跟着又飞到加拿大，然后从加拿大飞入美国，这样看来他根本就没有失控到。如果失控的话呢，他应该在太平洋上空乱咁飞，咁人哋就觉得你是失控啦。其实而家嘅气球啊，多数都系可以自己控制嘅，有好多先进嘅仪器唔会失控。但系历史上确实有失控过，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气球就系突然间失灵咗啦，就飘向俄罗斯嗰个方向。加拿大派到好多飞机，想到好多办法，想把呢个气球拉翻翻嚟。但是点都拉唔到，最弊就是睇住佢就要飞入俄罗斯嗰边啦。加拿大马上通知俄罗斯话，我哋嘅气球失控咗，而家就要飘入你嘅上空啦。你哋点样处理我都冇问题嘅。俄罗斯政府表示冇问题，但是中国今次嘅气球就唔同啦。如果个气球真係失控，中国政府应该通知美国。
佢不但止冇通知呀，仲恶人先告状。其实呢个气球在美国领空已经飞行了几日噶啦。如果美国不发现呢，佢就执执搏噶啦。 到人哋发现到有啦，佢就话：哦，气球失控咗，唔关我事。喂，既然系失控啦，点解个气球就专会去到人哋嗰啲军事基地度盘旋嘅呢？其中最紧要嗰个就系美国嘅核弹发射基地。
咁啊，美国梗系几大都唔肯过去啦。你哋正话讲有国际法噶嘛？任何一样飞行器一旦飞入自己嘅领土，可以即刻打佢落嚟噶，唔使客气啊！啊，有样嘢我又唔明，点解大陆唔用飞机去美国探测佢嘅军事基地，点解要用气球呢？喂，好落后喎！咁美国佬咪会知道中国冇料嘅，搵个气球嚟探测军情喎？乜大陆咁蠢噶？
啊，咁啊系噃，唔单止用飞机啊！而家仲有高空侦察机，仲有人造卫星，嗰啲好先进啦。有乜理由要用气球啫？气球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好落后嗰种侦察嘅手法，而且佢行得好慢嘅啦嘛。而家呢个时代有边个用呢样嘢啫？
嗱，有知情人就话，中国大陆政府咧已经非常之穷，俾啲贪官运晒啲钱出国啦，猛引银纸都顶唔顺。仲边次有咁多钱嚟做卫星、做无人机呢？
咁啊，怪唔知啊，习近平系咁搏命割韭菜啦。
唉，就系呢三年嘅清零政策啊，搞到整个中国啲经济都瘫痪晒啦。最近仲有消息话，有啲省份要将嗰啲公务员转成临时工同合同工啊。
哇，喺大陆嚟讲，即系冇咗个铁饭碗咯。嗱，讲起大陆。啱啱通关嗰阵，大陆嗰边就冇乜人落香港喎。最近呢就走咗好多人落香港啦。佢啲网民讲，原来大陆嗰啲有钱佬想落香港就好难嘅。一话上网申请啊，次次都话满额噶。因为大陆嗰边想啲有钱佬留翻喺大陆使钱，落香港嘅人呢，多数就系湖南啊、湖北啊、四川啊嗰啲内地人去香港，所以话通关嗰度呢系有选择性嘅。唔系个个都可以俾你走嘅。最惨而家大陆放咗啲咩人落香港啊？哇，有啲就乞衣啦，有啲就卖艺啦，有啲啊走地鸡啦，有啲啊假和尚啦。呢啲人都唔系落香港使钱，总嘅嚟讲就系想去香港搲银。唉，你话香港而家几惨呢？以前香港系一个世界名牌，而家就变咗系九龙深水埗鸭寮街摆地摊，今非昔比啊！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今非昔比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美国落重手，将限制对华科技投资。习近平首发声，俄国密谋占摩尔多瓦，导弹飞北约领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政府官员9号分别向国会议员闭门简报，表示已经能够确定中共气球配备能够监控美国通讯的电侦设备，但习近平可能对这次任务并不知情。同时，习近平亦在气球事件之后首次发声，对党内进行了警告。 CNN 报道说，拜登政府的官员们相信习近平和中共党政高层对美国上空的气球飞行任务不知情，而中方内部亦正在理清楚来龙去脉。分析说，目前中共仅提供少量信息显示，北京似乎将这个气球设备同一间公司连结起来，目的是撇清和中共政府或者军队的关系。而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汤普森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习近平的控制力度强而缺乏权力下放造成的。汤普森说，低阶层的官员可能无权执行这些任务，或者是无法有效地做出政治判断，而官员上下之间的权力斗争亦可能使沟通变得更为复杂。外界近日一直有质疑这个事件， 究竟是习近平主导，定是共产党内有人比习近平挖坑，故意令中美关系加速恶化。习近平7号出席中共党校的20大精神研讨班的时候警告说，共产党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这个是习近平在间谍气球事件发生后首次对外发言。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中共在对外界解释侦测气球时称偏离航线误入美国，而习近平强调共产党要跟随党领导时同样用了偏离航向这个词，猜测习近平是不是刻意揀这个词来一语相关，暗中敲打党内搞气球事件的势力。其中习近平亦说，如果对党不忠诚，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唐浩认为不排除这句话隐含之意是指颠覆政权的错误。9号拜登表示，这个气球不算是美国安全的重大漏洞。对此，美国安全政策专家蔡爷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出于国内的政治目的，拜登不想引起人们对漂浮在美国上空的中共气球的关注。但气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战，美国的软弱反应会损害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拜登政府错失良机，应该以对等的力度来反击北京。目前拜登政府最新的动作是准备对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科技行业进行限制，准备扩大限制中共获得用在战争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开发先进计算等领域。而这些措施大致架构已经敲定，即将在两个月内宣布。同时美财政部已经同其他政府以及欧盟接触，确保在美国切断对北京的这类投资之后，他们不会对中共提供类似的融资。目前关于拜登政府正在拟定行政命令的细节还不清楚，但预计将要求企业向政府申报更多有关在某些敌对国家投资计划的信息。而这个亦是去年美国已经制出核弹级晶片禁令，绞杀中共半导体之后，传出白宫和美国国会正考虑采取新措施。这个表明拜登政府不单止要阻拦中国晶片产业获取先进技术，亦将阻断中共高科技的金流。俄乌大战升级，俄国在乌东取得进展。泽连斯基9号在欧洲访问的时候透露，乌克兰接获俄罗斯要摧毁摩尔多瓦计划的情报。今日俄军导弹飞过摩尔多瓦和北约盟国罗马尼亚的领空，挑衅北约的意味很浓，同时俄国内部显示出大问题。据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9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领袖会谈的时候说，接获了俄罗斯情报机构打算摧毁摩尔多瓦的情报，这些情报讲了几时、怎样做和目标是谁，会瓦解摩尔多瓦的民主，确立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泽连斯基说，俄国这项计划非常类似于俄国夺取乌克兰的时候所制定的方案，不过他不知道莫斯科是否最终会下令执行。而摩尔多瓦总统桑杜亦知道了这个消息，随后摩尔多瓦情报安全局亦发出了声明，已经找出了正在打算打击摩尔多瓦、破坏稳定和公共秩序的颠覆活动，但是暂时不便提供更多细节。目前俄罗斯正在东部大举反攻，2月10号俄罗斯出动轰炸机、无人机和火箭弹对乌克兰发动新的猛烈攻击，而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当日上午发射数枚巡戈导弹越过摩尔多瓦和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进入乌克兰。摩尔多瓦政府证实这件事，亦已经召见俄国大使抗议，而罗马尼亚否认，表示俄国在黑海船舰发射的疑似巡戈导弹并没有进入罗马尼亚的领空。如果俄国导弹飞越罗马尼亚，将是开战以来首次侵犯这个北约成员国空域，恐怕会再度升高北约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俄罗斯导弹飞越北约盟国领空有某种警告的意图，俄罗斯一直都在搞军事讹诈， 而偏偏欧洲多数左派政府就最怕这种讹诈，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约一直不想同俄罗斯直接开战，所以一直避免提供乌克兰远程进攻武器。俄罗斯就是利用这一点肆无忌惮威胁要扩大战争，但是只有不怕开战才可能真正的威胁到对手，不至于令战争升级。俄罗斯不断升级俄乌战争，一部分原因就是食定了北约不敢怎样。拜登8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到，美国能够完全团结北约来协助乌克兰。他说普京确信北约会分崩离析，北约不会介入，但美国已经令亚洲和欧洲盟友一起对抗俄罗斯。他还重申，无论俄乌战争持续几耐，美国都会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普京绝对没办法赢得胜利。他已经输了乌克兰，目前除了主战坦克，乌克兰希望西方能够提供更多的远程火箭和战机。9号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和法国的时候，亦促请两国能够提供重型武器和现代战机，而英美亦没有排除会提供战机的可能性，就在俄罗斯反攻的敏感时刻。有迹象显示俄国内部亦出现很大的问题。美国野兽日报报道说，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爆内斗，网上有短片显示一名正牌的俄罗斯士兵被顿涅茨克民兵击倒，同时有来自图瓦的俄军录音流出，指控有民兵殴打俄军士兵，甚至有民兵用机枪向他们开火。而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出现军阀割据，瓦格纳又一寡头要建私人军队。报道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在这个礼拜放出重大消息，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自己的私营武装公司，而俄国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亦已经签署命令同意这项计划。有观点认为这种地方很多俄罗斯国防指手画脚的举动很危险，这个说明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正在发生改变。因为瓦格纳集团的头目普里戈津及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跃跃欲试，其他俄罗斯寡头亦眼红，而普京后续要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军阀割据。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俄罗斯新计划令油价突然飙升，价格回归迪士尼调整战略，雅虎微软新闻集团传出裁员消息。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2月11号礼拜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我哋先嚟睇一下最新嘅市场情况。昨日美股三大股指再度收跌，上市公司疲软的盈利报告令到美股承受压力。美国股指期货今日开市之前下跌，标普500指数这个礼拜的表现有望成为12月中旬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礼拜。 Lyft 在开市之前暴跌超过 30%， 此前的财报显示由于成本上升，利润率承受压力，Lyft 第四季度的意外亏损令到市场失望。同时 PayPal 股价亦都轻微下跌1%。此前 PayPal 警告消费者可支配支出承受压力，不过公司的全年盈利指引仍然高于预期。公司还宣布首席执行官 Dan Schulman 将会在2023年底退休。股市下跌，美债收益率上升，礼拜五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礼拜四的 3.68 厘微升至 3.684 厘。油价方面，俄罗斯计划在3月份将原油产量每日减少50万桶以应对西方制裁。消息出来之后，油价走高，布伦特原油基准价格上涨 2.3%， 至每桶 86.45 美元。早上石油股在盘前走强，英国石油涨 3.5%，杜达尔挪威石油涨超过2%，国际油价快速上升，布伦特和 WTI 原油 都上涨超过3%。经济数据方面，在今日的稍后将会公布2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市场亦都等待下一个公布的1月份 CPI 数据。地缘政治亦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继续发酵。礼拜四，拜登政府官员指出，穿越美国的中国气球携带了用于情报收集和通讯的天线和传感器。该气球携带了能够为一个情报收集传感器阵列提供动能的大型太阳能电池板。气球的制造商和中国军方有直接关系。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白宫计划推出新的规定，限制美国企业向开发先进科技的大陆企业提供资金。昨晚香港市场港股收跌，港股科技股受压 ATMJ 齐跌。恒指在10号礼拜五低开64点，全日高位跌44点，低位跌466点。最终收市报21190点，跌433点，跌了2%。成交额为1198亿，国指跌 2.6%，科指跌 4.6%。 主要科技巨头 AMT 齐跌 3%， 腾讯跌 3.1%， 阿里巴巴跌 3.3%， 美团跌 3.5%， 京东跌 6.3%， 港交所跌 2.5%。 美银忧虑小米开支高于预期，以及电动车市场竞争大，尤其是 Tesla 已经带头减价，重申小米的跑输大市评级，只是将目标价上调 10.3% 至 8.6 元。该股今日收市报 13.08 元，跌 3.3%。 接下来我们看几则企业以及裁员消息。艾格重组迪士尼娱乐业务，重新考虑 Hulu 的所有权。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罗伯特艾格 Robert Iger 重塑华特迪士尼公司的计划，在礼拜四成为更加多人关注的焦点。该公司详细说明了重组娱乐业务的计划，并且暗示可能会考虑出售流媒体平台 Hulu。 在迪士尼的新架构之下，从内容发行到节目预算和广告销售等等，所有关键业务基本上都将会由顶层娱乐高管管理。这个就表示这些高管除了是负责挑选和开发公司节目和电影的潮流引领者之外，仲将会是决定怎样发行这些产品，无论是通过流媒体平台定是传统渠道，以及怎样推广和盈利的负责人。迪士尼股价在礼拜四收跌 1.69%， 今日的盘前跌 1.27%。 日本监管机构向苹果和谷歌发出警告，应用商店提成过高。多地时间礼拜四，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表示，谷歌和苹果在移动应用的处理方面可能违反了日本的反垄断法，需要进一步监管，以防止科技平台的反竞争行为。日本反垄断监督机构的报告发现，上述两家科技巨头在日本占据了移动操作系统的双头垄断地位。苹果的 iOS 市场份额为 46.6%， 谷歌的 Android 为 53.4%。 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还指出，两间公司的应用商店提成率分别为 15%-30%， 这个令到开发者感到很沮丧。委员会说，根据日本反垄断法，单方面设定过高的费用可能构成滥用主导议价地位的行为。微软展开裁员计划，据报会裁撤元宇宙部门。科技企业裁员潮持续。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说，微软已经解散了在4个月之前成立的元宇宙团队，大概100名员工被解雇。这个团队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客户在工业环境之中使用元宇宙。另据财富杂志 Fortune 报道，微软子公司 GitHub 和他的竞争对手 GitLab 在9号都宣布了裁员计划，分别将会解雇 10% 和 7% 的员工。两间公司都没有讲明受到影响的确切人数。雅虎宣布年底之前裁员两成以上，这个礼拜先裁员1000人。2月9号礼拜四，雅虎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到今年年底之前公司将会裁员两成以上，这个礼拜将会先裁员1000人。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说，雅虎目前的员工人数接近8000人， 如果裁员两成以上，意味着至少有1600名员工会失去工作。亚富表示，这次裁员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公司的战略发生变化。有报道指，雅虎将会为失去工作的员工提供遣散费，但是还未透露更加多的细节。新闻集团表示，今年将会裁员 5%， 涉及大约1250个职位。首席执行官 Robert Thompson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面表示，在利率飙升和持续通胀的情况之下，裁员是必要的反应。新闻集团是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出版物的母公司。新闻集团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之中一度下跌 1.7%。 接下来我们看一组国际新闻。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提名植田和南为央行行长继任人，日元上涨。日本央行现任行长黑田东彦的任期将会在今年的4月8号届满，市场关注继任人选。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提名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前成员兼经济师植田和南为央行新行长。植田和南现年71岁，从1998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日本央行决策官员。消息传出之后，日元上涨，美元对日元汇价曾经跌超过 1% 到 130.7。 市场预测新任行长可能对收紧货币政策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英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勉强实现增长。英国国家统计局礼拜五说，去年第四季度英国经济增长 0.1%， 之前在第三季度收缩 0.7%。 英国经济避免了预期之中的衰退，部分得益于在世界杯期间足球迷带动了酒吧的生意。经济衰退通常被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萎缩，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预期英国经济在今年的前六个月会小幅萎缩，随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增长将会非常疲弱。中国消费者因为信心受挫而存钱不消费。2月9号星期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在取消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之后，中共正在试图推动经济增长。不过当前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中国民众去年因为信心不足减少了贷款，增加了现金储蓄，尚未确定他们几时才能够重新大手笔地洗钱，这个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22年中国累计新增居民贷款为5640亿美元，接近6000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一半，创近8年以来的新低。主要原因是住房销售下降，从而导致对于新房贷的需求减弱。另外，由于严格的清零风控，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受到冲击，这个亦都削弱了短期借款的需求。民众转向存钱，推动了2022年中国累计新增居民存款达到超过 2.6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折合大约 17.6 万亿人民币。有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感到不明朗，同时接近四分之一的人说收入已经在减少。这些数字反映出多重因素的影响，即是居民就业、收入不稳定、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日常消费需求下降，以及住房消费和投资意愿不高。由于缺乏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选项，一些屋主还提前还了住房贷款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采购。中国消费者行为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将会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但是对于在线的零售商、汽车制造商、旅行社等等行业的人士，他们在煎熬了几年之后都希望见到消费的回升。以下是本台的声明，本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一期的财经热点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时间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